圣名啊，来针对赎罪日这个主题做一些回应。神确实是施恩的神。整个立位记我们知道一开始他就是来谈到神要设立五种祭物，而神是透过这五种祭物让人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立位记一开始他就讲到五祭，没有五祭，我们知道就是十六章这里的祭司他也不可能透过这一些献祭的东西他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赎罪。所以很清楚的知道神一定先给人有一个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人得以能够摆脱那恶者的缠猛，摆脱罪孽在人心里面的那种约束，也能够摆脱人的肉体的各样的瑕疵，能够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其实神他自己也有启示，他自己说人不能够面见神，因为神的光是人不能够得以亲近的。我们看到刚才传道一开始就强调，就是要强调这个背景，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死是因为他们自己面见了亚伯的光，而他们并没有按照神所面定的那一条路，带着神所需要的各样的一个要求，那他就不能够面见亚伯的光。那看到神光的人都一定要死，就是在新约旧约都不断的这样的强调。所以当以色列的这些先知们甚至来到新约的时候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一看到亚伯的光，没有一个先知他能够站立得住的，大家都扑倒在神的面前。经文一开始就要跟我们谈到，既然神已经设立了一条路，人只有借着这一条路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见神的光。所以赎罪日实际上就是向我们讲出这一条路来，传道刚才跟我们谈到一段的每一个节每一节来向我们诉说为什么亚伦他一定要按照这一条路的方法。那这个方法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如果缺了一个，我们就在这条赎罪的路上我们就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条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条件，而这么多条件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详细的一一的把它来查考思考，并且应用在我们每一个所谓的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的身上。今天我们确实听到太多的这种速食的福音，很多人说只要你信了主，只要你相信了你就得永生，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在添加了这个伪经的里面，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里面他就给我们添加，就是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这种速食性的很简化式的福音很多的人很喜欢讲，不是喜欢在批评别人。在记得在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个人他们在讲这样的一个福音，他说只要你抓了一个人来跟他讲福音，让他来呼喊这位耶稣，只要他呼喊三次你就可以给他施洗，你就可以抓到水中来跟他施洗，这个人就得救了。当时候我自己年幼也知道过，哦，这样的福音太好了，就真的是我们全家总动员，我们就在一天的里面我们特别召集了众弟兄到我们的家，我们开始到街上去找任何人，只要任何人愿意听我们就跟他讲，讲了之后叫他呼喊这位耶稣基督，他愿意呼喊我们就带他我们的家中，我们就马上给他施洗。结果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之内我们施洗了38位， 真的有38位的人，他们愿意来呼喊这位耶稣，他们也愿意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受洗，那种灵非常的强，以至于这38个人他们受完洗之后，他们回去了。隔天我们都给他们留了电话，留了联络的住址，38位结果只有一位愿意来跟我们交通。而这位愿意跟我们交通的这一位，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已经70岁了，他很孤单，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只有他的一个儿子，他是孤单来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老兵，他也没有回去大陆来找他的亲人，他认为他的亲人也都死了，因为他住在贵州很乡下的地方。这一个老人他无依无靠，他又跟他四周围的邻居都不和，因为他酗酒喜欢乱骂，所以没有一个邻居愿意跟他说话，所以他内心非常的孤单。当我们跟他传了这样的福音之后，只有这样的人他愿意来听，愿意来接受。所以等我们隔天之后，38个人中间其他的人不是不愿意接电话，不然就是不愿意跟我们继续再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只有这个老兵，我们就去到他家中，给他除了偶像，然后给他安慰，只有这个人他愿意来跟我们一同聚会。多聚会过程中，我们跟他交通了十多年，神的话不能够进入他的里面，因为他只要别人给他安慰，他只要别人只要跟他说话，或是听他说了很多这一些他的一些苦恼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他讲的这一些有关于神的话，甚至于说跟他酗酒的事情，他都没办法改变他任何的行为。从这件事情中让我深深的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赎罪。真正的赎罪不是只有一个我只要愿意听耶稣基督，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去受洗，我就是得罪得到赎罪的功效。实际上我们看到第16章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赎罪他有一步一步的必要行的这些工作。我们说光谈信念来讲来印证这里第16章，确实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受洗，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听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得以被试验合格，我们需要去受苦，虽然这些在信念里面都有跟我们说，不是没有讲。但是今天自从马丁路德为了反抗天主教的这个赎罪券的这种错误，所以他光高举了因信称义，他光高举唯独圣经，所以只要你读了圣经，用圣经做判断，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那救恩就得主。他认为人不需要去行任何的义，而不认为人需要靠着行为来得救。这是马丁路德他一的因信称义之后带给这个世代的里面最大的后遗症。今天没有一个基督教他们敢讲说人需要因行为来称义的，他们只高举因信称义，而不敢说他们是因行为称义。你如果今天到了任何的会堂里面，你来跟他说人一定要因行为而称义才能够得救，他觉得呢你绝对是大异端，他认为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异教，你是跟佛教人一样。但是他们又说他们只有要爱，只有爱就能够满足一切。那种爱如果我们来想一想，他用爱而来得到赎罪的效果，跟今天的佛教的善行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今天来看第16章，我特别要谈到一些16章他要去强调的点，刚才传道也有来讲的，不过我 要更加的再详细的来强调一下，经文有用了一个希伯来文里面他用的不同的介词，但是在中文的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问题产生。那这些词实际上在中文的意义上，我们都说可以都是对方都是为了什么的缘故。在第六节开始，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奉上，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大祭司要先为自己，也要为他自己的孩子，为他自己的家人，他来赎罪。这里特别第一个先强调赎罪祭的功效，第一个是谈到那个献祭的人，献祭的那个人他也需要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人来赎罪。今天我们都说我们需要赎罪，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但是这里先说传福音的人就是如同这个大祭司一样的，他要把这个救恩带到人间，他需要先为自己来赎罪，也需要为本家来赎罪。也就是你今天作为一个得到救恩而你要回报给神，你要将福音传给别人的，你要先自己扪心自问，你真正了解赎罪了没有？你真正得着赎罪了没有？你的家人有没有因着你的得着救恩之后，他们也能够听闻这样的福音呢？他们也能够因着这样而来得到赎罪了没有？这是一个祭司他第一个他要做的。耶稣基督跟我们说，凡来跟随他的人，他一定要弃绝他的家人，他才来能够来跟随这位主道。确实这是唯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为自己。但等到我们以后发现到，当主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圣灵赐下来之后，这些使徒开始来传讲福音，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人的改变。今天以这一点特别来跟我们强调，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人对耶稣并不相信，他们对耶稣所传讲的话他们不看为重，但只有当耶稣基督从死而复活之后，圣灵赐下来，耶稣的母亲改变，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兄弟也改变，雅各、犹大都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成为以后耶路撒冷的长老。很多人都认为以后的那个犹大书的那个犹大是耶稣的兄弟，而不是那个使徒犹大，他绝对不是那个使徒犹大。所以耶稣的兄弟也改变，他们也得到赎罪。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赎罪之后，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家人改变，这是对我们自己第一个挑战。以后第十一节他再次的强调这一点，要为自己和家人来赎罪。最后谈到了第十六节，刚才传道有谈到的，在圣所里行赎罪之礼，便因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也要照样来行。传道也有强调的这个中文的翻译的问题，圣所会幕是为圣所行赎罪之礼，便且为的会幕是在他们的污秽之中，这个他们是指百姓。会幕会因百姓的污秽，他也需要赎罪。对第十六节这个讲法，在第二十节就会再强调一次。实际上在第二十三节，三十三节这里有强调说，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以坛行赎罪之礼。实际上那个在，中文把它翻作在，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实际上也要翻作是为，是为至圣所。在整个十六章里面他用的是圣所这个词，不断的重复出现，他 但是只有在第三十三节的时候，他才说是至圣所。实际上那个圣所在前面都是一种省略说法，实际上都是在讲至圣所，因为要进入到幔子的里面，在施恩座的里面，那个都是至圣所。不过在前面我们看到了，他都是用圣所这个词来取代至圣所，但是到了三十三节的时候，他又回归到真正的用词，就是至圣所。所以至圣所、会幕和坛都需要行赎罪。我们知道，无论是会幕、圣所、坛，都是指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还需要为耶稣基督来行赎罪呢？实际上，我们知道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应用，他的实际上的活现是在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里是在讲基督的身体，他不是在讲基督本身。基督的身体需要去赎罪。实际上，这里也就是等同这个第十七节，他说为自己和本家庭以色列的全会众，他强调是以色列的全会众，他并不谈到个别的以色列。同样的，在第二十五节里面，他又说是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在第三十节，他又再一次的强调，在这个日子要为你们赎罪。他不用单独的说为你、为我，而是为你们，也是一个强调的，是一个群体性。后来我们说三十三节，这里也谈到了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感谢，他同样也是再次强调是群体性。最后一次，我们在第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这里说，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奠基，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实际上，在希伯来文的里面，那个以色列跟他们原文是刚好颠倒的。他原来的意思说，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奠基，就是因他们一切的罪孽，要一年一次为着以色列的众子来赎罪。这里强调是以色列的众子。我们刚才谈到了，无论是就新约的角度来看，这里都是在谈到群体性的赎罪的问题，也就是教会的问题。赎罪日并不去强调为个人个别性的，在整个经文的里面，除了祭大祭司有谈到是为他自己以外，其他的都是群体性。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群体性？实际上我们知道五祭的里面有谈到，当你犯了错、犯了罪，不论是献上赎愆祭或献上赎罪祭，你都要为你个人来赎罪。当然在赎罪祭的时候，这里有谈到如果是祭司犯了罪，他也要去赎罪。如果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一些全部的会众犯的罪，他也要去赎罪。再来就是首领犯的罪也要去赎罪。最后才谈到个别的百姓，他也要去赎罪。也就在平常的日子的里面，有四种人：祭司、全会众、百姓和首领，他们都可以为着自己当时所犯的错，就及时的来赎罪，行赎罪祭。但是只有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时候，他是为全部的以色列人和祭司，他把全部的这个人脸从上，这个是大祭司，一直到下，一切的以色列的众子都包括在内，这是一个群体性的赎罪的问题。也就是说，赎罪祭他要跟我们赎罪日，他跟我们谈到一点，神真正的救恩不再救个人，不过个人是全体救恩的开始、开端， 也是透过个人才有群体，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不过神要的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当基督的身体是完全，神的救恩才是满足。神不是因为一个人他是成为完全的，神就满足他的救恩。神绝对是为着群体的这一些，他所造的这个群体的人，成为基督完全无瑕的身体，成为那位信父之后，他才是完成了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救恩的一天。那这一点就让我们要真正的想到，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敬虔度日，我们在神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来敬畏神，彼此教导，彼此劝勉，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都是能够一同得以完全，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共同得以完全。这个比我们个人的完全的增长更大。我们个人可以为我们个人的肉体的软弱来增长，我们可以为我们个人的恶习来增长。但是当你是为着你的弟兄的软弱，为着你的姊妹她的软弱，你来征战，你来受苦，这才是更加的了不起，这才是更加的是神所认为是宝贵。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最后的第六章的结束点的时候，他特别谈到担子，这个担子有两种，他先谈说是要谈为弟兄的软弱担起他的担子，最后他才谈说个人要为个人的担子要担起他的担子。担子有两种，一个是你个人的，一个是众弟兄的，你的弟兄的担子。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说那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面前，耶稣不是在担自己的担，他是在担这些众弟兄，这位劳苦担重担的这些人，他是来担这些人的担子。这是在今天我们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的思考，不光是为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在神的赎罪日的时候我们来认罪，我们更需要为我们的弟兄的软弱，我们弟兄的这些罪孽，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这才是我从第十六章里面我深深的再次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希望跟众弟兄彼此勉励，让我们一同在基督的身体是成为基督所喜悦的一个心腹，对你这个荣耀归在神面前。
好的。